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 AI 跟电费的关联。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对人工智慧，就是 AI， 你的使用程度到哪儿了？好像每一天都会听到 AI 不同的消息，要么是人工智能的新的科技出现，或是新的用法出现，或是这个讲到晶片啊，晶片各国的晶片竞争。那么我记得前两个礼拜啊，前两个礼拜咱们这个川普总统啊，才又发布最新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是计划吧，川普政府公布的 AI 计划，希望可以推动大型科技公司，在上礼拜说啊，希望在 AI 领域持续的领先中国，同时呢，希望可以巩固这个美国在这个快速扩张的 AI 人工智慧领域的主导地位啊。这个是上礼拜川普政府发布的25页的美国 AI 行动计划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内容啊。那么当然就是必须不可否认的啊，这个算是美国在希望在身处这个 AI 的竞赛当中，大家都希望美国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啊。那么现在报道啊，媒体也持续的报道说，川普政府预期应该会宣布一系列的行政命令，让他在上礼拜发表了这个美国 AI 行动计划有一些比较这个关键的内容可以有法律的效力啊。那么当然主要很大的部分是要呼吁大幅度的放松监管，以免妨碍民间单位发展人工智慧啊。这个事情当然是好事啊。那么好像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大家也都开始习惯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啊，甚至在网络上，好像这个搜寻引擎慢慢就要被 AI 取代啊，包括整个大家在做这个过去网络的推广的这些手法，或者搜寻引擎最佳化这些东西，开始都要向 AI 靠拢，让自己的网页、自己的内容、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可以被AI 搜寻的时候被收录为可信赖的内容，才会在这个大家使用 AI 人工智能搜寻的时候出现在这些这个结果当中。所以大家都想办法，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AI 的算是不能讲入侵嘛， AI 跟生活连结的这个深入程度越来越深入啊。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悄悄的让大家要付上代价啊，什么样的代价？就是这些 AI 人工智能的产业迅速扩张的必然的结果，就是资料中心，也就是所谓的数据中心越来越多啊，大家各家公司都要盖自己的数据中心，很多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料中心一直盖啊。那么像是这个亚马逊就在宾州东北部的一个核电厂附近设立资料中心，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耗电，所以尽量靠这个核电厂近一点哈。那么这个当然并不一定需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型科技公司大家都在做资料中心，那么这些资料中心正在悄悄的把大家的这个电力需求推高，价格也推高啊。那么但现在影响看起来啊，因为加州本身的电费，加州电费应该是全美国第二高吧哈，所以这个本身就很高了。但其他地区啊，在这种大型科技公司资料中心推高电力需求跟价格的当口，大家的感受是比加州强烈许多的啊。像新泽西州啊，这有个城市的民生用电价格就上涨了一个月上涨了$26啊。宾州的费城增加了大概$17，那宾州的 Pittsburgh 哈多了大概增加$10左右，俄亥俄州的 Columbus 的电费大概涨了$27左右，这是这个很透明的数据哈，这个华人媒体有在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只要找电费啊，电费或是电费加上 AI 啊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看到相关 关的数据。那么可能啊，大家会说，哎，奇怪，那 AI 你资料中心应该多付电费啊？但是有时候电费是这样子啊，你也很难去区分说啊，这个电是送到哪一家，我就单独算你贵一点。不是啊，这个整个的电是照区域来算的，甚至照城市来算的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电波是电这波的电价上涨，就是主要是资料中心蓬勃发展，它耗费太多电了，相对的连带也让数百万人的民生用电价格上涨。即便你这个可能用不到，根本用不到所谓人工智能或是云端运算功能啊，你就觉得那很无辜哈，这我又不用人工智能，我为什么要为 AI 人工智能的这种资料中心用电大幅度的耗电买单啊？这也不是，也不能讲买单，应该就是说，其实就是按照电力公司的标准，他们就调涨电价，因为这个耗电耗太多了啊。那么调涨呢，也不能说我只调涨资料中心一家的电价或两家的电价，整个区域都调涨的话，那民生用电啊，大家的这个费率就变高了，就很尴尬啊。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很多电费上涨的居民就提出不满，纷纷在这个媒体上表示啊，这个不满科技公司无止境的电力扩张需求。但是不可否认，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每个人对 AI 人工智能的使用的程度不一样啊。当然大型科技公司啊，比如说你说亚马逊，你说我到底用了亚马逊多少？可能你只觉得我只是用它买了一两件东西啊。但事实上，整个支撑亚马逊后面背后的运算算法，包括你打开它的网页啊，它推送什么资料给你，然后它运算过程，然后根据你订的东西啊，再去推测你的喜好，再呈现出更多啊可能会符合你喜好让你下单的这些广告页面或者展示的商品。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来看来也不过就是几分钟点来点去的这个时间，但是殊不知每个人这样操作背后的运算都是非常的这个繁复的哈。所以这些资料中心持续的支持各样的电子商务网站啊，还有社群媒体也是，还有线上影片平台的运作啊，在过去这些资料中心就已经在支持啊，但可能耗电量没有像现在那么大，但是因为 AI 人工智能进来啊，这样的 AI 人工智能应用让各产业的用电需求同时往上抬高，所以到现在看到美国各地的数据中心的负载显著的成长，那这对供电跟发电价格自然就带来庞大的上涨压力啊。所以在这种时候，这可能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啊。只不过所以现在大家都想办法。那如果人工智能现在其实应该，大家心里也都有数哈，人工智能也才出来多长时间哈，应该还是在人工智能的开端吧哈。那么接下来啊，随着技术越来越进步啊，晶片越来越发达，然后各样的人工智能应用越来越广泛，这样的这个资料中心的消耗电力的需求应该只会呈现指数等级的增长嘛。那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去对抗电力啊？怎么去对抗电力的高消耗啊？这是这个很多科技公司，包括整个电力公司都必须去面临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啊。那么对我们一般平常老百姓来而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希望可以又可以电力又可以充足，又可以不要啊这个大家用那么高昂的电费啊。那么这个在这种高昂电费下去的话，很多可能负担不起的家庭可能会越来越受不了哈。那么就像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应该是有提到这个全球热浪影响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全球热浪影响之下啊，这个电力对大家就是一个保命的一个算是一个防线吧。你没电也不行 过去可能大家觉得还好，但现在第一个人工智能又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啊，就会影响到民生电力用电的价格。但是你说我不用电吧啊，但是这个热浪一旦来袭的时候，那么没有电力也不行，也需要电力去支撑。所以一个家庭也不可能说，哎，我只要付我使用空调的电费，我的电费不要去使用到人工智能运算的电费啊，是不太可能，切割不开的，切割不开的哈。所以现在变成整个应该是美国吧，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料中心实在太多了，而且以后只会只多不少。那么怎么样在这样的电力需求跟民生用电的切割的可能性上面做文章，或是让用电的这种电力供应可以继续的这个寻求干净又廉价的电力，有没有可能呢？可能科技就必须逼得大家做出一个更好的解答希望可以赶快有这样的解答出现，才不会让大家都受到这个电力公司持续涨价的这种困扰。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